《使徒行传》第十课九章三十二节到十一章十八节，里面主要是要讲哥尼流啊，哥尼流的信主。这一段是蛮长的哈。这一段里面，其实我们说从九章三十二节一直到十二章二十五节，十二章二十五节可以说是在这本书里面特别写彼得的一段啊，可以说是这一段写的就是我们可以叫它使徒彼得的行传，使徒行传，但特别是彼得的行传。虽然说我们常常有印象说对外邦人来说的话，保罗是个外邦，对外邦人的使徒，那对犹太人说来的话，彼得是对犹太人的使徒。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彼得传福音给外邦人，而且他带领哥尼流信主，可以说是带领第一个外邦人的家庭信主。在这一段，路加记载了三个有关彼得的事情。第一是他医治了以尼亚然后他又是另外一个姐妹叫多加的复活。我们说这可以代表他胜过神给他能力，他可以胜过疾病跟死亡。第二呢，彼得带领哥尼流全家信主，代表什么？代表他面对跟克服种族的隔离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这隔离是非常大的，但是彼得面对了而且克服了这样的隔离。第三呢，我们今天不会讲到的，要到下个星期三讲哈。他由希律王亚基帕一世的迫害当中他被神奇妙的拯救出来了，代表什么？代表彼得面对而胜过胜过这政治上的迫害，政治上的暴君哈。亚基帕一世是一位暴君他没杀了彼得，但是他杀了另外一个使徒雅各。雅各就在亚基帕一世的迫害之下被杀的。那我们第一段来看这个彼得医治了以尼亚和跟死多加复活，是九章三十二节到四十三节哈，《使徒行传》第九章第九章三十二节读起，读到四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从三十二节开始读。彼得周流四方的时候，也到了居住吕大的圣徒那里，遇见一个人名叫以尼亚，得了瘫痪，在褥子上躺卧八年。彼得对他说：“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他就立刻起来了。凡住在吕大和沙伦的人都看见了他，就归服主。在约帕有一位女徒名叫大比大，波西利化就是多加，他管行善事，多施周济。当时他患病而死，有人把他洗了，停在楼上。吕大原与约帕相近，门徒听见彼得在那里，就打发两个人去见他，央求他说：“快到我们那里去，不要单言。”彼得就起身和他们同去。到了，便有人领他上楼，众寡妇都站在彼得旁边哭。拿多加与他们同在时所做的里衣外衣给他看。彼得叫他们都出去，就跪下祷告，转身对于死人说：“大比大，起来。”他就张开眼睛，见了彼得，便坐起来。彼得伸手扶他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活活的交给他们。这是传遍的约帕，就有许多人信了主。此后彼得在约帕一个俏皮匠的西门的家里住了多日。首先讲到彼得周流列方为什么？是因为前面那一节讲到，就是教会得着平安得着平安是因为那一阵子对教会的迫害，因为扫罗信主的话带头迫害的人变成基督徒了， 所以教会有平安，所以使徒们可以出去哈。原来当这个犹太人的会堂逼迫教会的时候，圣经是说的使徒们都在留在耶路撒冷。逼迫教会说他们在耶路撒冷等于说作证在耶路撒冷，现在教会平安，他们可以出去外面传福音。吕大这个城呢是在约帕的东南方，约帕是一个海港啊，可等一下会讲的更详细一点，是一个海港靠近地中海，所以东南方的话就是东南方，他说是我们说是大约12英里啊，12英里有车子当然不远哈，我今天走起路来的话也相当远的，12英里。那边就说有一位这个有一位人叫做以尼亚啊，瘫痪了8年，彼得就医治了他。彼得医治他，当然我们说跟主耶稣在加百农。主耶稣在加百农在世上的时候，在加百农也对一位瘫痪的人这样说过话啊，医治他，在马可福音2章11节的地方，彼得对耶稣对那瘫痪的人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我说彼得在这里说的话很相似啊，彼得说你好了，起来收拾你的褥子啊。所以这个彼得医治这瘫痪是跟主耶稣医治瘫痪是很相似。然后我们说约帕这个城啊，然后36节就开始讲约帕。约帕是今天以色列的一个城市哈，叫做贾法啊，贾法。今天这个城市叫贾法，贾法其实是特拉维夫的一个区了，本来是隔开的，但现在都市发展就连在一起了啊，连在一起啊，特拉维夫的一部分啊，我们说的是靠地中海的啊，在地中海旁边。那彼得在这地方让多加复活了，我们说这又跟主耶稣让那个雅努的女儿复活的时候情形很相似。雅努女儿的复活是在马可福音5章41节，5章41节地方，耶稣那时候对那女孩子说，贵女，我吩咐你起来。在这里彼得是说，大比大，起来啊，都叫他们起来啊。所以彼得的神迹是跟主耶稣做过的类似，然后彼得在行这些神迹里面，他也是说是耶稣基督的能力医治了你啊。这个在34节，彼得说耶稣基督医好了你。然后40节，我们看到彼得在那边祷告啊。40节，彼得祷告的话，当然是求神给他能力啊，求耶稣给他能力，是依靠主。这两样的神迹我们说都带给神荣耀，结果当然都带给神荣耀。35节有说到啊，都归服主。然后在42节也说到，就说啊，有许多人信了主，都是归给神荣耀。彼得行神迹表示他真的是使徒，有那样的权柄，有那样的能力，也是印证了说他的信息真的是来自于神，带来拯救啊，使多人相信。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段，我们今天要看的，讲到哥利流去找彼得啊，第10章1节到8节，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啊。第10章1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利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格里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移门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的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格里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侍候他的一个虔诚的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啊。我们说就是说，我们在读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在马太福音16:19，我们说到了耶稣当时是把天国的钥匙给了彼得。那我们说彼得也好好的使用这个钥匙啊。我们说在五旬节的那一天啊，彼得开了这个天国的门，让很多的犹太人啊进到天国，相信耶稣进到天国。然后我们说后来撒玛利亚人信主，彼得去看的时候，可以说彼得也开了他看了门给撒玛利亚人。现在我们说他要这把天国的门打开，让外邦人也进去啊。哥利流可以说是第一位外邦人信主。那该撒利亚这个城是老叙利王哈，就是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王叫老叙利王，也叫大叙利王。他当然人非常残忍，但他建筑工程还是很好哈，他建筑方面有贡献。那首先的话，他把这个耶路撒冷圣殿扩张啊，盖得非常的漂亮啊。那这是他第一个建筑方面的就是说的成就。第二方面的话，他在地中海的岸边找到了一个地方，他就重新建筑一个海港，建筑这样的一个都市啊，叫做该撒利亚。那是用罗马的该撒皇帝的名字命名的啊，叫该撒利亚。那建好了之后，后来这个罗马废掉分封的王啊，罗马管犹大这个地方嘛，就说本来是有王的，后来王不太听罗马的话，罗马就把它废掉了，废掉就派巡抚来的时候，巡抚就住在该撒利亚啊，巡抚的住的地方是该撒利亚。该撒利亚是在约帕也是海港，该撒利亚是海港，都在地中海的岸边啊。该撒利亚是在约帕的北边32英里啊，北边32英里。我们从这边如果直直的到这个麦菲斯的城中的话啊，的密西西比河的话，我猜大概是从这直直的去可能是25英里吧啊，25英里。所以这个32英里的话啊，以前没有汽车啊，就走路是要走两天的哈，走两天。然后这里讲到是意大利营啊，意大利营的话就这些人都罗马人，就是说这整个军队都罗马人。每一个营的话是有，当时每一个营是有600人，600人的话说每100人就有一位百夫长来管啊，有百夫长来管理。而且说在当时的罗马军队哈啊，他们是这样，有十个营的话，就他们那时候叫说是一个军团。十个营的话，就当时的话就是600×10，6000人哈，6000个军人在一起，他们叫他啊，就 legion 哈，就是一个军团。格里流他是一位百夫长，而且这里说他是敬畏神的人，虔诚人啊，虔诚，全家都敬畏神。敬畏神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这些人是虽然是外邦人，但是他们喜欢犹太教的神，喜欢犹太教的一神的观念，也喜欢犹太教的一些道德的标准。他们也去参加会堂啊，会堂有聚会的时候他们去，但是就说他们还是所谓敬畏神的人，还不是犹太教教徒。差别在哪里？ 差别就是他们还不愿意接受割礼，啊，不愿意接受割礼。割礼的话是，当然我们现在就是说小孩子出来七天之后行个割礼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成年的人就是说要他们行割礼的话很痛苦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呀，是有那样的敬畏神的人不愿意接受割礼，所以不接受割礼他就不是犹太教的教徒了，所以他还是外邦人，他跟犹太人还是有隔离。在会堂里面他去的话可能就是做一个特别地方啊，就是就是这些啊不是真正信徒的地方，那时候当然分得很清楚，不是信徒的就是坐在一个地方，就是在教会里面算是二等公民，我们可以这样说。那我们说这个是不是神的意思呢？是不是神的意思？我们说在旧约里面神是拣选的犹太人，但是主要的目的是神要借着他们把认识神的知识带给世界上所有的人种。这个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哈，啊，神拣选了亚伯拉罕的时候就跟他说啊，他们是要就说呀，他们这创世纪十二章一到四节有说，就神借着他们赐福给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我们可以说整个旧约看来的话，犹太人没有遵从神的旨意，反而把神对他们的拣选认为是神对他们的偏爱，所以犹太人骄傲自大啊，认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不能来往的，他们那时候反而是有那样的看法啊。而且就是说当时我们说守律法的人，守律法的犹太人不进入外邦人的家里，说外邦人家是不干净，不进到外邦人家里，而且也包括那些敬畏神的人，就是说这些人虽然到会堂来参加崇拜，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割礼，他们不成为完全的犹太教的教徒，他们也不进到他们家里，而且也不邀请他们到自己的家里来。所以就是说犹太教的信徒是跟外邦人是有那样的隔离，有那样的隔离。那神现在要使用彼得把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隔离要消除，所以神就指示哥利流，我们刚刚读的神指示哥利流去找彼得，而且哥利流看到主的指示他马上遵守啊。我想他做百夫长，平常做军人带兵的话做事情也很快的，他马上遵守，就派了两个仆人哈，跟一位兵丁啊，到约帕往北边走32英里，到往南的该撒利亚是要往南来，他往南走32英里，要到约帕来去找彼得。那我们现在来读下面第三段，彼得看到一个异象啊。十章九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衣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系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利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的家，站在门外， 喊着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是我差他们来的。”于是彼得下去，见那些人说：“我就是你们所找的人，你们来是为什么缘故？”他们说：“百夫长格里流是个异人，敬畏神，为犹太全通国所称赞。他们一位圣天使指示，叫他请你到他家里去，听你的话。”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就到这里哈，就到这里。这个是格里流，我们这里说他是什么？他是什么时候看到异象？我们前面说格里流第开始的时候，有一天约在申初啊，申初的时间的话，我们说是下午三点啊，申初下午三点，就他看到异象下午三点。然后现在呢？现在比第二天了，第二天的五正啊，五正的话啊，彼得在五正上房顶去祷告，所以这隔了一天，隔了一天也是对的哈，也是对的，就是说这些人要走路走32英里啊，所以走了啊，我想走了一个下午，然后休息一个晚上，然后一早又再继续走。所以第二天中午他们到了约帕，找到彼得住的地方。也就在那时候，他们快到的时候，神就让彼得魂游向外。彼得祷告的时候，神让他魂游向外。魂游向外的话，我们说一个人是呀，英文有个字叫 trance 啊 ，trance， 魂游向外。我是没有那经验哈。就有人说是会有那样的经验啊，会有那样的经验。这个啊，有人说，其实啊，也有人说过，就说有人会什么催眠哈、啊，催眠法啊，把一个人催眠，一个人也可以魂游向外哈、啊，那是人的做法。但这神是让彼得魂游向外，然后看到异象。看到异象的话，他看到一个大布，里面有各样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动物，啊，这些动物都是犹太人认为不洁净。那有声音对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回答，我想，我们也难怪他，他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回答，他回答说：“主啊，这是不可的。”那因为我们犹太人习惯都不吃这些东西，这不可的。我们说彼得其实在福音书啊，他也跟耶稣有两次他跟耶稣说，耶稣告诉他做什么啊，做什么，彼得也跟耶稣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我们稍微查一下，就说他前面两次跟主耶稣说不可以的地方啊，一个是马太福音16:22，马太福音16:22，22节，我们说那从21节念起哈，说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就拉着他，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你不要那样的死。”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啊！这彼得跟耶稣说不可以那样。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啊！”第一次彼得跟耶稣说不可以呀。第二次呢，彼得在什么场合跟耶稣说不可以？那是在约翰福音哈。13:8，约翰福音13:8，那是最后的晚餐的时候。13:8，耶稣不是晚餐之前，耶稣要跟他们洗脚嘛？啊，那我们说第六节哈，耶稣洗脚。第六节说，耶稣挨到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 耶稣回答说，我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第八节，彼得说，你永不可洗我的脚，不可以。然后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了。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连手跟头也要洗啊。耶稣说，凡洗过脚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好，这时候我们主要就看彼得是他觉得怎么样，他诚实的说出来哈，所以彼得这时候呢，就看到了异象，要他去吃那些不干净的动物。彼得当时很困惑，为什么神要他去吃不洁净的食物？那在这里就说，神的回答是说啊，就神认为洁净的啊，就说神认为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不洁净的东西。神认为洁净的你不可当作，因为在十五节也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那这个不洁净的，这是指不洁净的，即意思是指不洁净的外邦人。因为在后面二十八节地方的话，彼得也知道哈，神指示他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人呀。二十八节地方是彼得到了哥利流家，跟哥利流说，神只给他看到那里异象了，神告诉他说，没有不洁净的人，外邦人也不可以看成是不洁净的。所以在这里说啊，这些人去请彼得了，彼得啊，听完他们一说的话，也请这些外邦人，这三个人在犹太人的家里住了一夜，我们说请他们进去哈，住了一宿。这也是破天荒的哈，我们刚刚说了，就是说犹太人不到外邦人的家，也不让外邦人的人进到他们家里，所以彼得马上就照神的指示去做，不把外邦人当作不洁净的人。所以这个是呀，这也看到彼得他是愿意照神的话去做，他虽然起先说不可以，但是他清楚是神的旨意，他马上就照神的旨意去做。这事情是发生在约帕啊，在约帕这地方啊。在旧约的时候有没有讲到约帕这个地方呢？旧约有没有说到约帕的地方？有没有知道旧约哪一本书有说到约帕这个地方？
约拿
没有错。那在约帕这天，约拿做的是什么？约拿明明知道神的旨意，约拿不愿意做啊，不愿意做，在那地方坐上船啊，坐上船要往另外一个方向走。所以我们看到这同样的地方哈，啊，彼得的反应就是他知道神的旨意，他愿意照着做。所以他原来以为外邦人是不洁净的啊，那他愿意接纳他们。然后再下去的话，我们看第四段啊，彼得对哥利流的家庭，他到他们那里去，就开始对他们传道了。十章二十三节的 B 一直到四十八节啊，我们一起同声的来念。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利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密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利流就迎接他，伏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迟而来。现在请问，你们叫我来有什么意思呢？哥利流说，前四天这个时候我在家里守着伸出的祷告， 忽然有一个人穿着光明的衣裳站在我面前说，哥利流，你的祷告已经被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以门纪念了，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敲皮匠西门的家里，所以我立时打发人去请你来。来了很好，现在我们都在神面前，要听主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彼得就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这话在约翰宣传洗礼以后，从加利利起传遍犹太，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圣事，医好还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在犹太人之地并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由我们做见证，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就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所以我们说这一段是彼得到了哥利流的家里对他们传道啊，跟传道的结果。我们说他们从约帕，彼得就要从约帕要走到该撒利亚，走在该撒利亚路上的时候，一共有多少人啊？我们说三个来请他的人加上彼得有四个人，还有另外呢，另外说还我们从别的地方知道有还有六个人啊，还有六个人，这六位有六位弟兄是在第十一章十二节提到，第十一章十二节提到的话就是说那一周同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啊，所以这个他们啊走上去该撒利亚的时候有十个人一起走，他们我们说32英里的话走路至少要10个小时，走路至少要10个小时，32个英里的路程。所以过了一天他们才到哥利流的家，哥利流就接待彼得，首先接待他说像接待天上的使者一样，我们这里看到就是说他匍匐在地脚前要拜他，彼得马上的说不接受那样的敬拜啊，马上的说不应该那样做啊，不应该那样做。这26节，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起来，我也是人呀。我们所以就说让我们看到哈，我们看到这里彼得啊，彼得是他知道，我们也应该知道哈，我们不能敬拜任何人像敬拜神一样啊，所有的人我们不能把他当作神一样的来敬拜，我们也不能拒绝人 把一个人看成不洁净的人啊，就不来往啊。这个是啊，这个是犹太人那时候一般对外邦人的看法。那也是一方面不能把人抬高像神一样，一方面也不能把人看得太低下，说不值得我们来往的啊。这是啊，这个是我们应该对人的态度。彼得见到哥利流全家跟他的亲属密友，就跟他们说，神是不偏待人的，不看任何人是不洁净的。所以当然这个我们做神的儿女也应该是这样啊，应该是这样，在教会里面我们不能啊看任何人说是不值得我们交往，或者是呀，或者是在社会上我们也不能看到任何人说不值得我们交往啊，因为都是人的话，我们都有神的形象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都要接纳别人。这里彼得有讲哈，有讲一些话啊，彼得有讲一些话，这个啊。这有讲说啊，我们主要就说在这里啊，格利流有这样说哈，格利流他31节有那样说，格利流啊说那位天使对他说，格利流，你的祷告已经蒙垂听，你的周记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啊。所以就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句话就是啊，这句话可以说是啊，然后呢，然后彼得在34节地方，彼得也这样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所以这句话我们能不能把它看成就是在各样的人种当中，只要做好事，就说被主接纳，是不是这人就得救了呢？我们就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解释圣经就是要看圣经别的地方怎么说了。我们说这里为主悦纳啊，原文那个字的话是 DEKTOS 啊，只是讲说他所做的是被神可以接受的哈，不表示说这个人就得救了，不是表示说这个人他就得救称义的意思啊。然后我们说彼得在这里36节开始讲到啊，对这个啊哥利流那些全家的人讲到，跟他们亲属密友讲到，这个跟他对犹太人传讲耶稣是很相同的。所以跟犹太人传耶稣跟外邦人传耶稣内容是相同的。我们说什么是基本的信息？首先，彼得说神高了耶稣做弥赛亚，啊，高拿撒勒人耶稣，高了耶稣做弥赛亚，他带来和平的福音，他在世上的时候他医病赶鬼，因为神与他同在，所以首先是讲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然后彼得就说到耶稣被钉死。他们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然后说到耶稣的复活，显现给一些使徒门徒们来看。我们说这个，我们传福音应该传耶稣啊，要传耶稣。耶稣真的是啊，真的是神道成肉身到世界上来。他在世上他做了一些事情，他有行为，他有传讲啊神的道理。然后他钉死，他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复活，这是我们传讲的福音的内容，也是相信人必须相信的事实。所以这是主吩咐所有的信徒去传给众人听的啊，就是这里有讲到，就是说啊，主是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是42节， 就说耶稣是吩咐我们传道，把这些消息要信息要传给众人，见证耶稣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啊！将来最后大审判的时候，耶稣是要审判所有的活人跟死人的主啊！凡相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啊，第最后就说到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门赦罪，赦罪就是拯救了哈。所以这个是啊，这个是这是彼得讲到的内容的一个综合。他讲耶稣啊，讲耶稣，我们跟别人传教的时候也是要讲耶稣啊，讲耶稣，我们讲到耶稣是神道成肉身，耶稣在世上做过一些事情，耶稣是真的为我们罪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耶稣也真的复活了，这也是呀我们传福音必须说的内容。然后彼得说到这里，听的人他们心中就相信了，因为他们是等着彼得要来要听的哈，他们有那样的心在那边等待，那彼得一讲他们心中都愿意相信，愿意相信的结果呢，圣灵就降下来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在44节地方说圣灵降下来了，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然后使他们能够说方言，称赞神为大。我们可以说哈，这一天哈，在格利流家这一天可以说是外邦人的五旬节啊，因为我们说几个月前教会刚开始的时候，五旬节开始的在耶路撒冷，很可能在圣殿的地方啊，那是圣灵降临，他们犹太人信主，他们说了方言，现在外邦人信主，圣灵降临，他们也说方言啊，所以代表神接受他们进入教会，因为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的隔阂是那么大哈，那么深哈，所以神必须用这样的方法来证明说外邦人也是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彼得也就照这个接纳犹太人进教会的时候所做的，他也就替哥利流的全家给他们施洗了哈。然后彼得在他家住了几天，又继续的教导他们真道。他们请彼得住了几天，但继续教导了，一定是继续教导他们真道。他愿意在他们家居住，这当然也表示说他彼得真的不觉得哈住在外邦人家里面有什么不洁净的地方，所以彼得的观念完全改变了哈，完全改变。啊，两天之前他看到异象，还说他不想吃那些东西的，不能吃那些东西。那现在彼得是完全的改变，啊，彼得的观念完全的不同，完全的不同。啊，我们还有一段，我们把这段看完哈。啊，第五段是彼得他回去耶路撒冷，他去辨明，因为他给外邦人施洗了，这是一个大事，这是一个大事，他必须到当时的教会面前，他要给他自己辩白啊。11章1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从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垂下直到我面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而不洁净的物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 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恩赐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给外邦人施洗哈，接纳外邦人，这是很大的事情啊。这个我们说，开始说教会在耶路撒冷开始，耶路撒冷开始的教会里面全部是犹太人。那所以我们说，几个月前当这个腓力到撒玛利亚去传福音，很多撒玛利亚人相信，撒玛利亚是犹太人跟外邦的杂种啊，混血啊。我们说杂种不好听，那我们说混血啊，是混。那撒玛利亚人信主的时候，腓力传福音，他们信主之后，使徒们也必须去查看一下啊，那边的结果怎么样。那是在八章十四节说到，彼得跟约翰就到撒玛利亚去，而且彼得跟约翰必须特别的安守在这些撒玛利亚人的头上。那现在呢，外邦人信主了，彼得也必须到耶路撒冷去，我们说可以说是去解释，去报告啊，报告发生的事情。我们说这时候在耶路撒冷教会当中，很多的信徒还是觉得他们相信了耶稣哈，他们即使相信耶稣，他们还是犹太教里面的一个支派。所以一个人信了这个道，有关耶稣的道，还是必须要接受犹太教的规矩啊，接受割礼。他们还是觉得不能就马上给他们施洗，而不经过割礼啊。这个教会里面啊，犹太就是说在耶路撒冷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人那样的想法。所以彼得就回去耶路撒冷的母会，他必须仔细的来解释。他解释，他首先说到他看到异象了，第四节到第十节，他说看到一块大布，里面各式各样的动物都有。我想这大布也可以说是代表教会了，教会里面应该各式各样的人种都有。他听见神命令他去哥利流的家，这是十一节跟十二节，看到一项要神命令他去哥利流的家。而且彼得说，他那六位弟兄也跟他一起到耶路撒冷来，因为就他必须有人做见证。所以这里就讲到，就是说同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这六位就也跟他一起到耶路撒冷去。然后他说到一切都是神的预备的，让外邦人是可以听到，可以接受耶稣。这十三节十四节彼得说的，就是说这一切都是神的预备的。神预备彼得跟哥利流的心，让他们两边都看到异象，让他们可以在一起啊，可以在一起，就产生了外邦人开始信主的事情。最后彼得也说到神的见证， 十五节到十七节，神让圣灵降在外邦人的身上，证明了神要接纳他们。因为这是一件，就说一件很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在耶路撒冷的那犹太人的基督徒还是很难接受，所以彼得回去他仔细的说明，这真的是神的旨意，外邦人可以不经过割礼就进到教会来，不经过割礼可以接受洗礼。所以他们受到圣灵的洗，圣灵降在外邦人身上，他们受到圣灵的洗，神要接纳他们。受圣灵的洗，彼得这里也特别提到是主耶稣在升天之前的应许哈。他这里有讲到，这个是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这在也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五节。所以彼得有这四方面，说明神是接受外邦人跟犹太人一样进入神的教会当中。既然神是那样的旨意的话，那我们彼得说他自己自然的要给相信的外邦人给他们施行这个敬礼了啊，施行敬礼。所以我们可以说这里所记载是第一次给没有接受割礼的外邦人给他们施洗。所以看到教会就一步一步的扩张哈，教会一步一步的扩张，这个教会这样的福音怎么传到外邦人当中，外邦人怎么可以被教会接受哈，啊，都这里都记载的很清楚。那我们说我们读到这里，我们能不能把今天读到的做一个总结呢？我们说第一，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啊，教会的合一，在教会里面不能因为种族的不同、地位的差别或贫富的悬殊而对人有歧视。我们每个人都是神的儿女，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认罪悔改，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就不应该有歧视，我们神的儿女就要在主里面都要有交往。不交往的话，是一方面是对人是不尊敬，也是侮辱神的事情。因为神都接纳人做他的儿女了，我们跟人不交往的话，是侮辱神的事情。我们知道神不偏待人，所以在教会里面的话，不要有什么隔阂哈，不要有什么各方面的隔阂。第二，我们看到圣灵的恩赐。在这里讲到说方言是一种恩赐，不是每一位信徒都要有的恩赐，而且圣经上告诉我们，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我们的身上，但是不一定会让我们说方言。在这里就说让他们说方言，因为第一次外邦人要进到教会来，犹太人是很难接受那样的事实，所以神就让他们说了方言，让犹太人必须要接受。但我们今天的话，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一相信圣灵就住在我们心中，但是圣灵没有让我们说方言。使徒行传里面记载到的说方言啊，都是在当时做的特别的见证啊，神要有那特别的见证。那我们今天信了主的话，圣灵与我们同在，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说方言啊，我们不需要去追求说方言才证明说神圣灵真的在我们心中哈，我们不需要去那样做。第三方面的话，我们说世上的一般的宗教，这里有说到哥利流信主之前，他是犹太教的所谓敬畏神的人，他照犹太教的规矩来做善事，说也说到神可以接受他所行的事，因为那些是好事，当然是好事，神要更加的赐福给他，神赐福给他的话就让他能够信耶稣得救，所以安排了彼得跟他传福音，让他全家得救。 这里不是说哈，我们说这里不是说做好事可以让人得救，而是说神会怜悯，让他可以听到福音，可以得救。每个人得救是因为我们真的相信神，相信神的准备，相信主耶稣为我们成就的，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为行为称义啊。然后第四个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看到福音的大能哈。我们上次我们讲这个使徒行传，看到扫罗他悔改信主。那今天我们看到哥利流悔改信主。扫罗是个犹太人，哥利流是一个外邦人。扫罗可以说是一个学者，哥利流是带兵的。那我们说扫罗是一个信犹太教而且是疯狂的人，那哥利流的话，他是一个有追求的，我们说敬畏神的人。各是两种人，非常两个人非常大的不同，但是神对他们有恩典，神要拯救他们，他们都认罪悔改信主。这表示福音真的是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耶稣的人。好，我们想今天差不多了，今天是材料多一点，所以我就一直讲下去。现在有没有问题呢？有没有要分享的？有没有你想分享的？有没有别的问题？我看就是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结束好了哈。就是说，我们就用餐有交通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父神，我们来到面前，我们再感谢你，感谢你。我们每次读神的话语，我们都有得着。每次读神的话语，我们都在话语当中得到帮助。我们今天看到哥利流真的是在神的恩典之下啊，神你借着各样的异象把他跟彼得放在一起。彼得一传讲主耶稣基督，他跟他的全家就都得救。我们看到真的是神你的无畏的大能，叫一切信主的人都能够相信的都能够得到救恩。现在父神，我们也征求你帮助我们，有愿意跟别人传讲主耶稣的机会，也有这样的喜好。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可以讲耶稣，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一切，耶稣也死在十字架上，耶稣也复活。祝我们感谢主。我们下面我们要一起再用中餐求神你帮助我们这段交通的时间。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大家彼此勉励，彼此关怀。主，我们感谢主，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我们